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深陷战火的乌克兰极力促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礼拜一表示，乌克兰已经为国家反贪局指派新负责人，因此完成欧盟要求的一系列改革。他推文称，欧盟的七项建议乌克兰已经全数达成，这个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向着今年开始入盟协商迈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的国家值得今年开始谈判入盟。此外，乌克兰空军今日表示，成晚一共击落13架从俄罗斯南部起飞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此前首都几乎空袭警报连续响了几个钟头。英国国防部表示，受到弹药短缺影响，俄罗斯预备役士兵可能只能被迫使用铁链，在乌克兰前线进行血腥残酷的肉搏战。纽约联储公布了一个有利于高通胀下降的好消息，历经新冠疫情爆发后的三年间，全球供应链终于恢复正常。3月6号礼拜一，纽约联储公布的2月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是-0.26，自2019年8月以来首次降为负值，1月指数值修正为-0.94。纽约联储认为2月的指数值暗示供应链的压力明显下降，转负意味着在年初前后暂时预测后，全球供应链环境已经恢复正常。直至2月的最近10个月内，有7个月该指数都在下降，体现了航运容积减少、零部件短缺缓和和消费者需求疲软的影响。纽约联储称，大多数因素都对2月指数下降有显著贡献，影响最大的是欧洲地区的交货时间。联邦调查局 FBI 礼拜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四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被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从车上绑架后失踪。FBI 说，这些美国人在上个礼拜五越过边境进入墨西哥塔姆利帕斯州的马塔莫罗斯市后母女就遇到枪手的射击。声明说，这几名美国人乘坐的是一辆挂有北卡罗来纳州牌照的迷你双型车。马塔莫罗斯位于美墨边境，就是德州布朗斯维尔的对面。 FBI 正与墨西哥执法机构一起调查这宗绑架案，并悬赏$50,000以尽快缉拿枪手，让受害者安全返回。这些受害者自3月3号以来一直失踪。近日为了应对中共的挑战，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去年3月在夏威夷成立的第一个滨海作战团转移至南加州，进行为期10日的新形态演习，以探寻新的作战策略。据《纽约时报》报道，随着美中关系恶化，太平洋岛链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美国为此备战非常重要。包括美国陆战队司令在内的6名将军都亲自前往加州视察这一次演习。《纽约时报》称，5个大楼认为未来美国与中共的任何潜在战斗可能发生在第一岛链，包括冲绳和台湾，一直到马来西亚以及南海和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有争议的岛屿。美国海军陆战队重要成立一个新的作战机构，即美国陆战队等12滨海作战团。美军领导人表示，该团将在2025年在日本冲绳成立。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礼拜一表示，印尼最外围的其中一座岛屿今日受到豪雨和土石流侵袭，造成11人死亡，数十人下落不明，当地官员估计有50人失踪。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提供的影像显示，在塞拉桑岛一处悬崖附近，泥石流带来的泥土和碎片已经移平，并完全覆盖当地房屋，但仍然可以看到破裂的金属屋顶。塞拉桑岛位于婆罗洲和马来半岛之间的海域。廖内群岛减灾机构发言人表示，灾区通讯网中断，因此难以取得最新资讯。 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四月初在加州会晤总统蔡英文，而不是在台北，以避免刺激北京对台湾作出侵略性的回应。此外，蔡英文亦将在加州雷根图书馆演讲。除了加州，蔡英文总统亦将访问纽约。加州和纽约是蔡总统中美洲访问行程的一部分。报道中提到，蔡总统说服麦卡锡在加州会晤。雷根总统基金会暨研究所向金融时报证实，曾经邀请蔡英文发表演讲。一名台湾高层官员话俾金融时报知，台湾方面已经向麦卡锡团队透露关于中共近来动向和威胁的情报，并指出中国目前状况不佳，决策过程中越来越集中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及其亲信的小圈子手中。为进一步刺激美国需求，特斯拉再次下调高端车型价格。礼拜一，特斯拉官网显示 ，Model S 和 Model X 在美国的起售价分别下降了 5.3% 和 9.1%， 跌破$100,000，达到89,990美元和99,990美元。性能更高的 Pro 版亦分别降了 4.3% 和 8.3%， 平均降到109,990美元。这个是特斯拉今年以来的第二次降价。今年1月12号，特斯拉下调了美国市场几乎所有车型的售价，但只是一个月之后， Model Y 和 Model 3的部分车型又再次提高了售价， Model S 和 Model X 就保持不变。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特斯拉所有车型的价格都达成了两位数的降幅，而 Model X Pro 版本降幅更加达到 21%。加州州长刘森礼拜一早上在推特上抨击 Walgreens 公司，称加州将不再同该公司有业务往来，并附上 CNN 关于 Walgreens 不再向全美20个州分发堕胎药的报道。Walgreens 上个礼拜宣布，该公司不会再向20个保守派领导的红州分发堕胎药。这20个州的总检察长之前曾经警告 Walgreens 和另一家连锁药房 CVS， 如果他们向这些州邮寄出售堕胎药，他们可能会面临法律后果。Walgreens 的一位发言人向美联社证实，该公司向涉及的每个州的总检察长都发出了回应，表示不会再在这些州配发米非司酮。美国现在有19个州对堕胎药进行了限制。密苏里州共和党总检察长安德鲁贝利2月1号为全美最大的药房写了一封信，和其他19位总检察长共同签名。他们警告说，销售堕胎药将会违反联邦法律和很多州的堕胎法。德国时代周报礼拜一报道，德国政府计划禁止电信运营商在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某些组件。该禁令可能包括已经内置在网络中的组件，政府将要求运营商移除或更换他们。时代周报表示，德国政府网络安全机构和内政部几个月来一直在检查不断增长的 5G 网络中是否存在可能危及德国安全的组件。华为和中兴被认为与中共安全部门关系密切，意味着使用这些公司产品可能会让中共间谍有机可乘，对 5G 网络等重要基础设施构成国安风险。加拿大政府2022年5月19号宣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公司华为和中兴参与加拿大本国的 5G 网络建设，并要求逐步移除已有的相关设备。亚马逊宣布将在4月1号关闭旧金山的4个 Amazon Go 高无人实体店。这些商店曾经导致旧金山政府禁止无现金实体店。前两家 Amazon Go 商店2018年开业后，该公司被市府指控歧视无银行账户的消费者，因为该商店需要同时拥有银行卡和智能手机才能够购物。该公司还在计划关闭纽约和西雅图的4个 Amazon Go 门店。不过亚马逊坚称这个并不是 Amazon Go 的终结，未来还会开设新的门店。受影响的 Amazon Go 员工可能在亚马逊内部获得其他的工作。 美国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四号公布民调结果，前总统川普以 62% 的支持率获胜，显示川普依然是保守派的最爱，而他潜在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只是获得 20% 的支持率。这个礼拜宣布竞选总统的商人佩里约翰逊就获得 5% 的支持率，前驻联合国大使海利、前副总统彭斯等川普潜在党内对手支持率都不到 5%。 礼拜六下午，诺福克南方公司的一列货运列车在俄亥俄州代顿和哥伦布之间发生脱轨事故，这个是该州一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货运列车脱轨事故。地方官员表示，事故地点是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西方约64公里的春田镇，有20节车厢出轨翻侧，车上并没有有害化学物品。俄亥俄州环保局局长福格尔表示，无迹象表明这种事故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风险。共和党籍俄亥俄州议员特纳礼拜日在新闻节目入面称，事故仍然令人发指，目前虽然看来有惊无险，但对俄亥俄州居民而言仍无法接受。特纳说，我们之所以一再发生列车出轨事故，是因为严重缺乏投资，疏于投资基础建设。根据拜登政府礼拜一提出的一项规定，贴有美国产品标签的肉类、家禽或鸡蛋必须来自在美国境内饲养和屠宰的动物。这个变化意味着美国农场主的游说取得胜利。路透社报道，现有法律规定，只要在美国加工的肉类、家禽和鸡蛋就可以贴上美国产品标签，包括来自他国饲养的牲畜和家禽的肉和蛋等。但美国的农民和农场主认为，这个对国内生产商不利。美国农业部去年进行了一项消费者调查，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美国产品标签意味着产品来自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动物。美国的肉类标签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2009年，美国农业部最终确定了肉类标签标准，要求标明原产地。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提出法律挑战后，世贸组织在2015年阻止了该标准的实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